底下说这个燕子，你得燕的很彻底，这个蛇位你去蛇之就近，就就彻底，你就等像蛇的没有可舍的啊，你心目净土也要取，不是取目要这个净土吗？你也得取的彻底啊，没有再可取了。用这个话，这是为什么要这么彻底呢？这就是由于啊，这个妙宗超啊，这个宋朝的四名尊者啊，他的观经做了一个注解，叫做妙宗超。在妙宗超的四名尊者啊，他提出这么一个问题，这有人就是这么问呐，他说是应该是无取无舍，不垢不净，无取无舍呀。心经不是说不垢不净吗？既然不垢不净，就无取无舍，就平等了，你还要取舍干什么？这不是个问题吗？啊。但是这个问题妙宗就答得非常好啊，您就答得非常好。他说取舍之极与不取不舍亦非一辙，不是两个辙、啊、你取舍到了这个登峰造极了，跟那个不取不舍不是两个辙，又很难懂啊，这话又很难懂。这些大德的话啊，就是超群临界。元婴法师有个解释，所以就是这个某一大师讲弥陀解弥陀经啊，他的注解啊，这个元婴法师在注解这个注解，是吧？那我再把元婴法师的注解再讲讲，是吧？就这个啊，就他说怎么叫舍无可舍？你出离了他了，就再也不用舍了，到这一步。你取到什么究竟？你升到极乐世界，你还再要什么？那到了极乐世界，一定成佛，那么一定成佛，你等到你破了无明，你到了常寂光，你还有什么叫取舍呀？啊，这时候这个元婴法师啊，这样一个解释，这解释当然很好啊。那么在佛学院讲这个时候啊，这个解释首先把他的解释啊来讲课。那底下我也就说了，我有一个解释啊，先肯定他这个解释是对的。我一个解释，这个佛法有无量义啊，这某一大师话有无量义啊，不是说只有这么一条，你答卷子这么答才对，除了之外就错，那就不是佛法。他一个里就有无量义，看你怎么体会啊。我说你如果在这个取舍到极点的时候，你那个念佛。跟那个不取不舍的念佛啊是一样的，你取你跟这个娑婆世界一念念到极点了，我绝不留恋，一点也不留恋，我的一心所望就是一定要去极乐世界。这念的时候就阿弥陀，你不会再打闲岔，你还想到啊，我这件衣服会不会让虫子打了？你厌离到极点了，不想。你还想，哎呀，那来一个奇异功能啊，他这个很有效，我是不是找他再学点什么？那这还是娑婆世界的事情，你就不想这个，你这个都不想，你这就剩这一套什么心了，就是要念佛了，你不念的就是专一嘛，没有这些，你没有这些，不就跟那个不取不舍不一样了？那不取不舍，他也就是不想这些，不要这些，你这个这么专一，你也是就不要这些，就是单纯这一念。这是我的解释。最近呢，因为注经又翻各种经来看呢，看到莲池大师的一个解释，就我这个解释更早些。莲池大师说临终十念，那个十念他的每一句是每一念他都注了礼义心了，所以他十念他就是一切他是罪，他这个努力是什么罪？杀父母，杀罗汉，出佛生血，注这样的。啊，不是普通的一般的那么杀人犯，杀父杀母啊，这种人，那这种人临终念十句，他就是罪也消，诸罪消灭，而且往生净土。他说这十念呢，解释这个原因呢，是礼义心了。当时是一心都不行，是礼义心了。礼义心呢，就是入了礼义心，入了实相了。啊，那这就是跟我说那个解释就知道，他因为他临终的时候，他看见这个。经常在作恶是吧？ 他不信这一套，什么提地狱天堂啊，骗人的。他拎着看见你，那炸活人跟炸油饼一样，他一看我就要进油锅，他不敢当这油饼啊。他是真的看见了，他怕了，这怕是真验了，这个可不行了，我这真不能去啊，我得出离啊。那怎么能救我？你念佛生极乐世界就免了，那就在这取也取到极点了。那么这样的念阿弥陀佛，这个念跟那个离心的念是一样，那就是跟我这一致了。莲池大师的话跟这就一致了，跟我在佛院讲的也一致了啊，就是取舍到了极点，跟那个不取不舍平平等等那个高程度的是不是俩辙。所以有的是咱们跟念佛老，有的很多老太太不用什么多学问，他能成功，能暗合道的。你不知不觉就这么念，这么念，不知不觉啊，你就只跟不取不舍，跟那个一心的也平等了啊，也就是真如实相。你真如实相了，那还能啊？啊，所以这一点是叫做暗合道妙，巧入无声啊，入无声法人很难，这很巧啊。啊，这禅宗什么正入无声，从那个那很这就是正入，那是入了无声法忍，别的修行是这样。咱们这个念佛的巧入无声暗合道，你不懂这个道理，你不知不觉那个暗就合了。所以他们大字大字就在这儿啊。底下再设问，如果。有的人就是说像上海那一位啊，他就讲这都平等啦，就是没有什么叫修啊，啊无修无证啊，强调无修无证啊，无修无证就不取不舍啊，是不是啊？如果像这位的例子，你就是说是我就是不取不舍，我不一取舍就错了，这样的做法，这方法很有人在，现在就有人了，还有很多例子，很是一个权威啊，啊，那上海他们辩论。当然是大前年嘛，就咱们居士林刚成立那一年。那么在公园里头辩论，一派就是说无修无证，一个说不行，还得有修有证。各有流，大家辩论不能相下，谁也服不了谁。公园去辩论，请多少人来听评论，辩论一次还不行，他说第二次再辩。后来有出家人同事啊，你们真不合适啊，怎么闹？说的让他很坚决了。那这样的地方其实人是没大事情。你如果只是说啊，就是不取不舍了，都取舍都不要了，修也不用了，说这些这样，你就是执了理废了事，你就是要那个不取不舍，要那个平等，所以无可修也无所证。那么一切修正呢，就等于说你世心，你只要个世心是佛，你就不要那个世心做佛，是吧？这佛这两句话嘛，你抓了一句。世心是佛，这是理，这是本体，反而这就不要这个理。世心做佛呢，我不要。那你这个是什么呢？这叫执理废事，就执着这个理了，就把这个事给废了。佛说的话砍掉了一半。既然废了事，佛的话你砍掉了一半，你这个理就不圆满了，你就不圆满了。我这个就是。你也不，你那个理也没有对，就这个说，这个说，这个批评就很好。你只是相信世心是佛，你就是不这个世心做佛，都不就一切做都不要了。你这个就是抓执着了这个理啊，这个理就被你执着了，你就把这个事就废了。所以那佛的那一句话就被在你这儿就不起作用。那同时，你所谓你明白那个，你也没真明白。你没真明白这个世心是佛这个话呀，不理也不圆呐、啊，理它要包括事啊，啊，那不是跟事是对立的。若达全世即理，如果你能够通达全世即是理，以前都不说嘛，他戏里都有这个话呀，啊，说都是连着的啊，后来就是全世即理呀、啊，全妄即真呐、啊。说你这个如果能够通达全世就是，那怎么样？那你取也是合乎真如，合乎实相的，合乎第一义谛的。你舍也是你合乎理的，合乎第一义谛的，合乎真如实相的，也都是般若的大理。就纵横自在了，取舍都自在了啊。 说你这个蛇未吐，你只管蛇呀，你要求生净土，你只管求啊，这都是符合真如实相，符合第一义谛的。所以他说一曲一舍无非法界啊，这个道若大师有这个话，你这个你先别管佛像佛像，就去念决定往生。所以说这个念佛念了半天，又着了个像，着了个佛像啊，还是执着。道若大师这个道理不给他讲道理啊，你就去念啊，你不要管他执着不说，你第一个不要求一下，你就念，你这么念你就往生。这大师就是这样啊，这就是。这些话都是符合弥陀本愿的，都是符合这个牟尼大师这个最殊胜的道理啊。牟尼大师他自称是名字位的谦虚啊，他可是很自信的，说我名字位中真佛眼啊，真正的佛眼啊，这如来有五眼啊，所谓肉眼啊、天眼啊、法眼啊、慧眼啊、佛眼啊，佛眼是佛所独有的最高的。所以一般说禅宗开悟的人呢，就是肉眼当佛眼用，不是说他有了佛眼，他这个肉眼能当佛眼用。某一大师示意说，我这是名字未中，我是真佛眼，他很自信。所以印光大师给他称赞他呢，说他佛再说也不过如此，就说他的没有一点夸大，是真佛眼啊。那么这就是愿啊，我们不能够脚踩两只船。要往生，当然你这个念佛，你参加居士林，你这个还留恋娑婆，你可以，你这都有功德，来一次都功不唐捐，不可思议功德，那个数说不清。可是你说要往生，那就不够。要往生，就不能脚踩两只船，我又留恋世间，又想去极乐世界，啊，那这个就这个愿。所以我们有了前头说的信，再加上这个愿，前头的信不一定是六样都是深入啊，我们能信一样也能信啊，就信一样啊。我们通过咱们这个信了之后就发愿，发愿之后就念，我们就可以能够把其他啊信不到的地方也能增加嘛，就广度。我说信其中之一啊，只能信事，我慢慢又能信因信果，慢慢我又能这个本来信他，我又能信出的，不就发展了，就广了。而且每一个信心可以继续深入啊，信心一深入的话，你愿就切了，愿就切，你也能念得更好。这个信愿真有了，乃至十念决定得生，往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啊。这是牟尼大师说的，印光大师这个禅净土宗的大德做了证明啊，大家放心。所以我们要把钢用在刀刃上，我们就要在信愿上先用功，先用心。